莫斯科袭击爆中共致命弱点，共军东部战区释放反常信号。流亡港人与台湾民主云携手抗议基本法23条。养老金危机，退休再就业风潮下的新挑战。四川达州发生重大恶性事件，一栋居民楼被震冧。青岛张石君敛财超3亿元，曾经迫害法轮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4号。在节目播出之前，我们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跌倒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住膝头的疼痛，但是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来听一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三日啦，
吃了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质素亦都有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佢话：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6个钟、8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嘅办法。如果你或者你的亲友也经历紧类似的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宝。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会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哋鼓励消费者喺尝试任何新嘅食品补充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下面系详细嘅新闻内容。近期中共喺台海同南海嘅挑衅越嚟越频繁，就喺23号，中共海警喺南海增以海域用水炮袭击咗菲律宾船只。与此同时，中共的东部战区透露出反常信号，似乎为攻台做准备。不过外界认为，从莫斯科袭击事件亦爆出中共的一大弱点。23号，菲律宾武装部队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话，上午8:38，菲律宾补给船在仁爱礁附近受到两艘中共海岸警卫队船只的直接水炮攻击。由于补给船被中共海警持续的水炮袭击，船严重受损。菲律宾军方在上述推文中将附上了补给船受攻击的影片。影片显示两只中共船只双面夹击，以高压水柱从不同角度猛烈攻击补给船。整个过程中，中共海警霸道、咄咄逼人的态势令人震惊。影片显示，补给船在水中多次处于可能翻船的极度危险中，而这个是中非近期海上冲突的最新一宗争端。同时，一张中共东部战区陆军某训练场内的相片释放出反常信号。相片显示，在俄乌战争中的坦克广泛使用的支架防护网已经被共军广泛采用，而这种外挂防护网专门为了应对在俄乌战争中爆红的自杀式无人机攻击，尤其是在城市航战中。据中时新闻引述腾讯网报道，一张东部战区陆军某训练场内的相片显示出部队极为明确的作战目标，对台军事行动。相片上一辆国产 CBL-08 轮式步兵战车旁边，一名中共官员正在向一排士兵进行战术讲解，推测是在进行科目训练。 報道話 ,CBL-08 輪式裝甲車是共軍合成旅的主戰裝備。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辆轮式步兵战车的炮塔上方出现了一款非原装装备，这个就是自俄乌冲突爆发后受到注意而流行起来的顶部防护网。众所周知，乌克兰战场上有着各类体积小、速度快的无人机，为了防止这些穿越机队坦克、装甲车实施自杀式攻击或投弹攻击，俄军和乌军都在坦克、装甲车等装备的顶部加装山栏式装甲或防护网，因为这种防护网确实能够拦截住诸多的自杀式无人机和一些爆炸物。除此之外，报道话，除了装甲车上增添了无人机防护网之外，相片中仲有一处隐蔽但却信息量巨大的看点，就是东部战区的训练场地中有为模拟航战而搭建的街道和建筑物，现场模拟了真实的桃园市杨梅区一处跆拳道馆前，连训练场中的建筑物外部的招牌上赫然出现了雷光跆拳道馆字样，上面还有招生报名电话号码。共军对训练场地的搭建还真是相当用心，亦不难想象共军在攻台过程中出现的航战课题，确实花了不少精力和资源进行研究和训练。专家分析称，东部战区的坦克装甲车装上防护网是中共军队装甲部队首见，由于东部战区是对台作战主力，所以很明显这项新装置和训练是针对侵台市的城市航战，而相片还显示出训练场地甚至是模拟了台湾桃园市一处跆拳道馆前的场景，用意非常明显。不过外界有观点认为，无论习近平为攻台准备乜嘢样嘅剧本都会落空，因为从呢一次莫斯科被袭击事件中就爆出中共嘅弱点。据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伊斯兰国公布咗据说系袭击莫斯科州音乐厅嘅第一视觉影片。而这一次袭击事件爆发之前，美国曾经在3月7号发出警告，正在监测极端分子即将针对莫斯科大型集会包括音乐会发动攻击计划的报告，甚至私下告诉了俄罗斯官员知，但是俄罗斯政府当时还嘲笑美国。但是事实证明美国情报就是这么精准，更加证明美国情报的能力世界第一，如果习近平有攻台的举动，恐怕事先无法逃过美国的情报机构的火眼金睛。近日在台湾台北，数十位在台流亡的香港人和台湾民主人士聚集在街头，抗议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生效，这个条款被批评为进一步限制了香港的自由，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谴责。抗议者要求国际社会采取具体行动，制裁涉及到的港府官员、立法会议员和香港法官。这次抗议活动旨在谴责香港政府成为中共政权的傀儡，并警告称香港的沦陷可能是中共对台湾的下一个目标。针对第23条实施后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抗议者强调该法案的威胁不单止局限于香港本地居民，还涉及到台湾人和其他外国人，因此需要全球范围的关注和制裁。活动中前香港区议会议员李文豪特别点名指出了应该受到制裁的对象，其中包括港府官员、立法会议员以及香港法官。他特别强调了香港法庭近期审判中的不公正行为，称香港法官已经失去了基本的裁判素养。与此同时，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说，国际社会应该采取具体的制裁措施，限制涉及港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的入境，并冻结他们的海外资产。他还呼吁台湾政府提供更多的人道援助，帮助可能流亡到台湾的港人重新安置。抗议活动中得到了台湾民主 主、维权人士的支持。科技界大佬曹兴成表示，台湾与香港的命运相连，如果台湾不引以为戒，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香港。他强烈谴责中共以国家安全之名维持他的专制统治，并呼吁国际社会警惕。在活动中，仲有人指出中共对于香港的承诺从未得到兑现，香港基本法中赋予中国全国人大最终解释权的条款，体现了中共不愿意赋予香港真正自治权的立场。整个抗议活动以呼吁团结抵抗中共极权扩张，捍卫民主与自由的口号结束。活动者表示，他们将继续斗争，不会屈服于压力，直至香港的民主自由得到恢复。中国退休人士面临养老金难题，被迫再就业。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金资金入不敷出，好多退休人员发现靠养老金难以维持生活。去年南京的客鹏飞退休后感到现实与预期不符，即使他想继续工作，但公司政策要求他必须在60岁退休。客先生不得不重返就业市场，为了支付抵押贷款、房屋装修和医疗费用，他日头兼职会计，晚上担任酒店保安，和他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并不少见。51job.com 的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中国老年人计划在退休后重返职场，但是这种现象反映出中国养老金制度难以提供体面的生活，引发人们对未来的担忧。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存在不均衡现象，城镇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平均约为470美元，而农村和农民工只能够领取25美金。63岁的顾成吉是南京一名农民工，他的户口在农村，因此无法享受南京的社会保障福利。顾成吉担心自己的退休金无法维持生活，他不得不继续在建筑工地辛苦工作。这种情况表明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很多人不得不延迟退休或重返工作职位。中国面临多种经济挑战，加剧了养老金难题、房地产危机、省级政府债务问题以及劳动力市场人口减少等因素，使养老金体系面临更大压力。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预计未来将会出现更严重的养老金危机。中国的养老金和 GDP 之比远低过其他国家，需要进行养老金改革，但是福利改革可能引起公众的反对。如去年武汉和大连市当局削减退休人员医疗福利引发的抗议，中共需要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投入更多资源来照顾老年人，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中国大陆近来火灾和爆炸不断，四川达州市大竹县石子镇发生爆炸，一户人家的居民楼被爆炸，中共当局称无人死亡，实际情况不明。3月23号影片显示，发生爆炸的街道两侧，单栋住宅楼一般都是三层或者四层，但是发生爆炸的住宅楼被炸到只是剩下一层半，周边邻居的住房亦都被波及，防盗窗、玻璃、门窗等受损。围观居民议论爆炸原因，有人猜测是否煤气爆炸。六媒报道称，事发23号下午两点，石子镇疑似发生煤气爆炸，一位居民房屋被炸倒冧。当地一位居民称，该房屋是一栋建民房，只有一名男主人居住，爆炸是在房内发生，红一些好像炮弹一样，波及的范围有百几米那么远，男主人已经被送往医院。当晚中共大竹县应急管理局通报，石子镇一房屋部分倒冧，一名受困人员被送往医院，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此前3月13号河北朗方三河市燕郊镇一栋五层建筑楼发生大爆炸， 成栋楼房几乎被炸平，中共当局称只有七人死亡，外界认为被严重虚报，爆炸原因尚未明确，众说纷纭。3月22日，中共山东省青岛市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张石军受审，他被指控受贿3亿1700万元。张石军被指控1999年下半年至2023年2月，他利用职务之便为40家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土地使用权等牟利，非法收受索取相关单位和个人财物总共3亿1700万元，其中1677万元未实际取得，该案将择期宣判。现年61岁的张石军长期在山东官场任职，由2000年起先后任职默市委副书记、副市长、莱西市委副书记、书记、副市长、市长、青岛市四方区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务，他被指控利用上述职务索贿。张石军在2023年2月7日被查，2023年8月1日被双开。当时中共官方通报称，张石军对抗审查，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为他人在人事方面谋取利益，违规经商办企业，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大肆进行权钱交易，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此外，张石军因积极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被海外名为网多次点名，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被残酷迫害负有重责。据海外名为网2023年5月12日报道，张石军在2001年至2008年任莱西市委书记期间，为了升官发财，不择手段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导致10人被迫害死亡。此外，有100多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大约300多人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几十人被冤判，有些被重判，仲有更多的人受到拘留、罚款、抄家、流离失所、开除公职、毒打、酷刑折磨等迫害。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